汉朝时候汉武帝制定中国的教育政策，选择孔孟学说作为国家教学的理念，这一个制定一直到清朝末年没有改变这当中两千年当中改朝换代多少次即使蒙古人入主中国，元朝，满清人入主中国，清朝，典章文物制度改变了，这个教育的理念政策没改变，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这两千多年这些帝王大臣都没有一个聪明人吗？都没有一个能够创新吗？能够把旧的推翻吗？两千多年我们在历史上看啊，聪明人很多他们是真聪明，真有智慧知道这个孔孟思想是纯正的何以纯正呢？没有私心没有私心，没有私欲，他的思想就成真。佛经典里面思想成真啊，佛没有私心，佛没有偏爱永远是以真诚、清净、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他想到的我们没想到，为什么我们没想到？我们有私心，有私心啊，想什么偏见，没有私心才圆满呢。儒的教学跟佛的教学完全相同儒家讲的纲目，佛法讲的细节，讲得非常详细都是教导我们从断烦恼下手你要真正得幸福快乐，你心里头有烦恼，习气不断，你的幸福快乐从哪来？没有这个道理圣经里面有贪念，逆境里头有嗔恨，你就没有幸福了，你就没有快乐了纵然你在这个世间累积的财富再多，你的地位再高，你没有幸福，你也没有快乐圣贤人所说的话真实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教化众生，教化人民， 用圣贤的教育，希望人人都做圣，都做贤。在佛法里面讲呢，希望一切众生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叫第一呢？在自己本位，我们自己一念晓得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是什么地位啊，在我本分上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得很圆满，就是第一。啊，你是公司的总经理，你在你这个职位上啊，做到所有公司总经理跟你比较了，你第一出身，你做的最好啊！啊，你这个公司里面小的员工啊，打扫清洁的，他每一天把他自己事情做得很好啊，这个环境啊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第一。每一个工作岗位里面人个个把他自己的工作啊都做到圆满，都做到第一，这个公司健康啊，这个公司幸福啊。啊，这叫真平等。啊，人人都是为人人服务，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他怎么不快乐呢？啊，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幸福，都快乐。啊，觉悟的人呢，是以服务为目的；迷惑的人是以享受为目的，不一样啊。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造福啊，迷惑的人希望别人造福他来享受啊，这个觉跟迷不一样啊。啊，那么由此可知，世出世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情就是教学。所以我们看看中国外国啊，大圣大贤，他们在这个世间都是从事于教学工作啊，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学啊，在中国孔子、孟子、陆氏这代表人物啊，那么在印度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啊，诸大菩萨啊，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创始人、创教的人，都是具足圆满智慧呀，啊，都是从事于圣贤教学工作，而且都是义务的。自己一生物质生活都是那么简单的啊，过的是平民生活，平民当中啊清苦的生活，他的德行、他的教诲为天下后世所敬仰啊。他的言行万古长新啊，这是真实不朽的成就 啊，世间迷惑的人，有私欲的人，他永远想不到啊。啊，跟他讲，他也不会理解，他也听不懂。啊，所以教学的工作，圣贤之道，这个是世间所有的安乐死，一切皆由见佛心。啊，心是身体。啊，世间所有的安乐死，都是由见佛才升起来的。这个见佛人学佛，学佛才能够升起来。啊，不学佛，这个世间不安啊，没有乐啊。佛陀教诲，这里头才有安，才有乐。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要是不学佛了，啊，说佛教是迷信的，啊，是消极的，是忽略现实的，啊，应当把它舍弃不要了。那么你的果报是什么？是社会不安。天下不太平啊，人民受苦啊，我们这个时代要跟100年200年这个时代相比，那个时代里头的人还有小安乐，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一天的安乐都得不到，你说多可怜啊！日夜在忧虑啊，啊，三餐是毒啊。90年一口，啊，清新的蔬菜都得不到，这是事实。啊，大概是5-6年前。广州广孝寺文焕老和尚那个时候他做住持，啊，我在香港讲经，他听到了，邀请我到广州，啊，这个大概总在6-7年前。啊，他招待我，啊，我跟他说，我说别的东西我都不要，你只招待我青菜就好了。啊，他很好，做了一桌，啊，大概有10个菜，全是绿的，一看像菜园一样。那个青菜真美味可口啊，外面吃不到啊，啊，外面都是用化学肥料、化肥、农药。啊，他那条没有。啊，听说现在呢，广州这带已经先进进步了，啊，都用化学，都用农药了，啊，这叫进步。进步之后啊，鲜美的东西吃不到了。 所以什么是最好的呢？人与虫共同吃的是最好的。哎，要叫一些虫都不吃，人来吃的是不是最好的？啊，就从前我们是住在乡下，对农村状况很熟悉，没有听说过什么化学肥料、农药，没听说过。啊，我们种的农作物也没有被这个病害虫吃光吗？没有吧，我收成也还不错嘛。啊，你能吃到真的大地上生的自然的东西，自然是最健康的，破坏自然呢就破坏了健康。啊，自然是安乐的，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了安乐。现在人自以为聪明，啊，有能力创造，创造什么呢？破坏自然环境。啊，这是带给人们苦难的，不是幸福。那这个病害虫它也是众生的，它也需要饮食。佛劝我们，你看第一句话就是布施。那我们种作的农作品它来吃一点，那我们这是布施吗？那不当布施，我们有义务供养啊，欢喜让他吃，不要赶走他。啊，所以不杀他，啊，把这个菜叶上虫拿出来移到别人上都是错误啊！人家都吃得好好的，你为什么得赶走？啊，这就不是随顺佛陀教诲。所以我们想到自己，也要想到那些众生。他一样啊，他爱护生命嘛，他也不过求的这个一餐饱肚子而已嘛，他没有罪嘛。啊，我们应当布施，应当供养。啊，我们对他布施供养，他也有回报啊。啊，所以这些病害虫越来越少，它不多。啊，现在为什么多呢？现在是冤冤相报，你杀它多啊，它报复就多。啊，所以杀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制造麻烦而已。要以慈悲，要以恩惠呀，才能解决问题。啊，我上一次到古晋，啊，看到他们这个种菜，啊，他们在山上呢已经种了六年了，告诉我，头一年这个病害虫多，啊，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啊，几乎是一半啊被这些虫吃掉了，啊，可是他们很慈悲。他们都是学佛，懂得佛法，啊，欢喜布施供养，于是这些虫啊，年年减少，啊，现在第六年了，很少，啊，我们看到这个一片绿的菜叶里面，啊，可以看到一两个小点，虫吃的，啊，他们决定不用化肥，决定不用农药。他们提倡素食，绝不杀生，啊，保护动物，爱护动物，啊，不但动物能通人情啊， 植物也通人情啊。啊，他们种花种菜，啊，放那个大的那个什么那个机器放在那边，播放音乐，啊，让这些花让这些菜听啊，啊，很有趣味啊，他说确实有灵感，啊，长得特别好，啊，我就看了之后。我说你放这些音乐不如放佛号更好啊。啊，所以他们就换了，换了改念佛，这个念阿弥陀佛。啊，我说你再试试看，我们来放一段时期佛号，看看是不是长得更好。啊，这个不是迷信的。啊，你自己细心的去观察，你去看印，然后发现到果然有效嘛，啊，你在这个菜园花园里面播放佛号，啊，附近那些山神树神鬼神都听到啊，都欢喜啊，普度众生啊，大家得安乐，这是佛菩萨的教诲。导师立业度众生，导师是成佛。啊，为一切众生做出真实的利益。啊，换一句话说。利益别人才是利益自己，损害别人决定损害自己。啊，我们抓住这个原则，啊，对自己的冤家、对头、敌人要化解。更应当啊，布施恩惠啊，把这些误会解开这是智慧啊，许可别人对我误会啊，别人伤害我决定不许可我们误会别人伤害别人决定不可以否则的话你就不是佛教徒了你不是佛弟子了啊，举幕后一句普作救护归一处啊！啊，归一处在哪里归一处在经典啊！啊，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训这是我们真正的依靠自己总是常常想到我们在这个世间还能活几年还能活几天纵然你能活上一百岁毕竟一百岁的人很少啊一百岁也不过是三万六千天呢、啊给你三万六千块钱一天用一块和有没有的用光了你才晓得我们在这个世间逗留的时间不长啊何必跟人借怨啊何况人命苦短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佛在经上说得很好人命在呼吸之间啊，说一天太长了在呼吸之间一口气不来就是隔世了 这才叫有智慧。这么短，何必跟人结怨？何必造业？啊，给人结怨，给人过不去，给人造业，这是愚痴到极处啊！啊，得人生，人生之可贵，就是能够接受啊圣贤人的教诲。我们总算是明白，总算是觉悟，真正觉悟明白，决定不再造业。回头是岸，啊，回头真可贵呀！佛在经论上这个回头是岸的例子举得很多，都是事实。啊，那么在我们净土中，大家都读过《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你看二十世王，啊，受提婆大多的跳索，啊，提婆大多妄语两舌，食卧到尽了。挑拨这个王子，夺取他父亲的王位。啊，你要等到你父亲死了再继承王位。他身体很健康，他什么时候死啊？你什么时候能做国王啊？啊，不如把他杀掉，你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国王吗？啊，天天在挑拨。啊，这个王子就动了心。杀父害母，啊，本来也想杀他母亲，啊，下面这些大臣们看他这个做法的时候，对他提出严重警告，啊，你如果要杀害母亲，我们大家都辞职不干，你一个人去做王好了，啊，这样子才不杀他母亲，把他母亲幽禁起来，啊，造这么重的罪业，啊，提婆大多蓄意想害释迦牟尼佛，做出佛身血，他们两个人共同联合破获佛身，造的是忤逆食物罪。啊，忤逆罪造全了，造一条就堕阿鼻地狱，五条都堕了还得了吗？啊，提婆大多堕地狱，啊，二舍世王临终忏悔，啊，临终的时候知道自己错了，啊，从内心真正忏悔了。啊，这一忏悔念佛他也往生了。那么在我们一般人看，啊，大概往生品位一定很低嘛。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众生，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真正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绝不敢轻慢恶人。为什么呢？恶人临终一忏悔呀，可能往生品位在我们上面，我们不如他。所以往生净土是两个方法了，一个是你自己积功累德，老实念佛往生的；另外一种是作恶多端。临终忏悔，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我们中国谚语也有说嘛，就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啊，真回头啊，那好人当中的好人啊，啊，你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比。阿舍世王就属于这一类，啊，这个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不要轻慢，啊，瞧不起造恶多端的人，不可以。啊，我们对他要尊重，对他要礼敬，但是不学习他的事。啊，儒家也教人，对这些人是敬而远之，不可以不敬的。啊，远是什么呢？远是不跟他学习，啊，不学他，啊，不是躲得远远的啊。那你要这样想法呢，就错了，不是躲得远。是不学他，普贤菩萨这种行法里面也显示得很清楚了。啊，他第一条教给我们礼敬如来，啊，礼敬诸佛，啊，诸佛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礼敬是平等的，决定不分善恶，啊，要一律平等的礼敬。可是称赞呢就不一样，称赞如来，啊，称赞是你的言行与德行相应的称赞，不相应的不称赞，啊，所以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有看到，啊，你看善财童子每一参访一句善一位善知识，决定是礼敬赞叹，啊，然后再请教，啊，其中有三个人，啊，三位善知识他参访有礼敬没有赞叹，啊，这是他把普贤实验做给我们看的。啊，这三个人圣热婆罗门御师、甘露河王陈慧、啊，法梭密度女盈余，这三个人是代表贪嗔痴，啊，贪嗔痴是违背心的，他去参访有礼敬没有赞叹，这是教我们呢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尤其是这三个人代表，这三个人是善知识，视线的恶知识。啊，我们对善知识恭敬赞叹，对恶知识恭敬而不赞叹。啊，但是诸位晓得，决定没有回报。啊，恭敬再回报，那你恭敬就没有了。啊，恭敬怎么可以回报？他所做的恶行，我们是凡夫，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恶还是假的恶，我不晓得。啊，有度众生呢，有一些众生要恶度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啊，就佛菩萨视线不晓得，啊，我们哪里晓得？就凭我们自己的智慧去观察，看他所做的不如法，我们不赞叹也不批评，啊，决定不回报。总而言之，要培养自己的善心、善念、善行，啊，决定遵守世尊呢基本的戒条，十善业道。要求智慧，求智慧有疑一定要问。 向善知识请教，学问，学问是什么意思？自己有疑就应当要问。读经听讲，现在叫听讲，古时候叫听教，那个意思比我们现在意思好啊。现在听讲啊，你讲什么我来听啊，讲完之后还可以批评。从前听教不行，教是听教，教训我，教诲呀，那个心就恭敬多了啊，那是对老师对善友，我要听他的教诲啊，听他的教训。你听讲不一样，听讲恭敬心没有啊，听教有啊，就古时候叫听教啊，读经听教，断疑生信啊，这个就是学问的啊。孟夫子说得很好，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这两句话用在佛门来解释呢，学问之道没别的，就是看破放下而已呀。看破是对于一切人事物的真相清楚了，明白了。特别是业因果报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理论搞清楚搞明白，这叫看破。放下是再也不会分别，再也不会执着啊，你真的放下了，你的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清净心平等心是自己的真心啊，本性 啊用清净平等心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佛性，你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只要你的真诚清净平等心进行，佛的经教三藏十二部啊，你自然就通了。你还要不要学？不要学啊。真心里面流出来的就是这个吧。啊，魔心佛心是一个心吗？不是两个心吗？从佛心里面流出来的跟自己真心流出来的没有两样，你怎么会不懂呢？你当然懂啊。今天我们看佛经为什么看不懂呢？佛是用真心，我们用妄心啊，妄心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真心啊，所以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言语文字我们不懂。啊，言语我们听得懂，文字我们也看得懂，意思不同。啊，所以孟子这两句话讲得好啊，啊，就是佛家讲的看破放下，啊，我们的真心就现前，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处。那功夫不到家，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看破也没有放下，那这个时候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随顺佛陀的教训。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上品上生章》里面所讲的， 他那一段这个注解讲得很好，啊，文字很长，啊，就是教我们随顺佛陀的教诲，啊，佛教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啊，佛教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要做到啊。不妄语，不敛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佛家的基本法。啊，佛教给我们从这里开始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呀。翻过来食物啊，杀盗淫。妄语、敛舌、绮语、恶口、贪嗔痴，决定不能的。那我们从这里干起呀，啊！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能犯。这是没有明心见性，没有看破放下，教小学生。啊，看破放下那是教大学生的，啊，那我们现在是小学生，严格遵守佛陀教诲，随顺佛陀教诲，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回教、伊斯兰教的这个简介。啊，他们开宗明义也说得很清楚。啊，伊斯兰教的精神在哪里？啊，教义是什么呢？两句话：随顺真主。啊，和睦待人。八个字啊，很清楚啊。那个随顺真主就是我们常讲的随顺佛陀教诲，啊，他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随顺真主的教诲，啊，真主教诲都在古兰经里头，啊，要和平待人，啊，伊斯兰这个是阿拉伯文的音，啊，意思就是和平，啊，那么今天伊斯兰里面有很多好像发动战争圣战的，啊，他们的传教士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不是古兰经里面的教义的，古兰经里没有叫人要发动圣战，没有啊。古兰经里面的圣战是抵抗侵略，啊，别的国家的时候发动战争来侵略我们，我们应当要奋起抵抗，圣战是抵抗，不是侵略别人。啊，古兰里有这个说法，啊，没有说随随便便的发动战争去侵害别人，没有的。啊，所以他们的精神是和平。啊，那么现在由于一些好战分子，把这个伊斯兰的形象破坏了，啊，全世界人一听说伊斯兰都很可怕，反正他们都喜欢打仗，啊，造成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他们也不断的在呼吁世人啊，要真正认识、了解伊斯兰，不要被他们误会。那么这种种误会的产生， 还不都是谣言啊，并没有搞成了解事实真相啊，两舌妄语的传播愈传愈火啊，那么他们的经典并不普遍，我们很少能够接触到啊，就听信外面的传说，我们也就以为是真当真的啊，这个造成了对他们的误会啊，对他们的错觉。世间出世间的事，像这一类的很多很多，我们都要懂得。所以我们听别人讲话，看别人做事，如果有怀疑，一定要问他。